SB Open AI 日本公司宣布成立，这怎么听怎么像是在骂人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SB Open AI 日本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孙正义上台宣布 SoftBank Open AI Japan 这个公司成立了，所以这个 SB 不是骂人啊，它是软银 SoftBank 的意思。今年我们发现 OpenAI 的声音连续不断，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老大的位置不是很稳固了。你要想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当老大，要么你技术特别好，大家都服气，比如像谷歌这样的，各个行业里头只要跟计算机技术有关的，大家都知道谷歌的技术最好，要不然你垄断啊，你比如像苹果这样，或者像 Meta 这样的，在社交媒体里我直接垄断了，大家知道你是老大。如果技术也被人质疑了，你花了好多钱训练出一堆模型来，别人啊也都可以达到了 Cloud 3.5 Sonnet Gemini 2.0 Flash 这样的模型，其实现在已经跟 GPT-4o 相差仿佛了。你先发布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模型呢，都是很小众的高端产品，对于大众来说无感，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技术就会被人质疑。垄断的话，现在 OpenAI 距离这个位置还相差甚远，因为现在整个大模型行业里头的格局就没有确定下来，后边还有谷歌呢，还有亚马逊呢，还有一大堆中国厂商在这盯着呢，所以垄断也难啊。那怎么办呢？占据舆论的制高点吧，这个道德现在它还站不住啊，它占据舆论的制高点。OpenAI 呢本身是比较擅长于造势，比较擅长于占据舆论制高点的啊。咱们要看到去年的 Sora， 去年的 GPT-4o， 以及去年连续12天发布会什么的， OpenAI 很会搞事儿啊。它呢可以把有限的新产品新特性通过一些非常戏剧化的手段让整个的社会形成一个讨论风潮。因为啊 DeepSeek 出来了，大家对他的各种的技术各种挤牙膏更加质疑了，而且 DeepSeek 跟其他的所有这些竞争对手都不一样， Cloud 3.5 是个闭源的啊， Gemini 2.0 也是个闭源的，结果现在 DeepSeek 给了你一个开源的，还巨便宜无比。它跟原来的像 Llama 这样的开源还不一样，因为 Llama 对 OpenAI 基本上是形不成竞争的，而 DeepSeek 是可以完完全全跟 OpenAI打个有来有回的一个状态。现在 OpenAI 必须要出来不停的发出声音说，来啊，公众们，虽然我现在发布的产品都是给你们的老板们用的，给这些真正的社会精英用的，但是请把眼光看过来啊，不要把眼光挪走啊。这就是今年为什么 OpenAI 连续发声的原因了。软银 OpenAI 日本公司成立也是 OpenAI 连续发声的最新的一个声音，这个呢是软银跟 OpenAI 各自出资 50% 成立的一个合资公司，但是具体出了多少钱并没有对外宣布。为什么呢？因为这应该是星际之门整个资本运作中的一个环节，说了要给5000亿造星际之门，那这5000亿怎么变出来呢？你不是真的拿出5000亿现金啪拍着啊，你肯定是可以用很多的方式让这个钱在里边赚起来，你只要最后总的流动量达到5000亿了就可以了。所以呢，软银 OpenAI 日本公司应该也是在为这5000亿添砖加瓦的一个事情。在这里面唯一确定的交易是什么呢？就是软银集团每年会向 OpenAI 采购30亿美金的服务，用于自己的子公司或者是下面的一些分支机构啊，这个是现在唯一确认的交易，每年30亿美金。假设吧，在这个里边每家出了100亿美金啊，软银出了100亿美金， OpenAI 出了100亿美金，200亿美金我们把这公司做下来了。 OpenAI 这100亿美金呢估计他是拿不出来啊，那个钱自己在家里头烧显卡玩都不够呢，而且 OpenAI 拿到的大量的投资实际上压根就不是现金，而是什么呢？而是微软云的代金券。你不能说我跑到软银这儿来说，来我出100亿美金咱们来做一个公司，结果掏出一堆代金券，这还不够人笑话的呢。那怎么办呢？哎，说我 OpenAI 出了100亿美金吧， 我先欠着，我先不实缴。每年软银不是要给我30亿美金来买服务吗？我把这30亿美金收到了以后，再填回到 OpenAI 的日本分公司去，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填个3年，哎，基本上填满了，剩下的钱再出一些别的技术，也就搞定了。咱们就技术入股一下嘛，一里一外，这个钱不就赚过来了吗？假设是这么赚法，对吧？这笔钱呢？完完全全可以成为 OpenAI 投资 SB OpenAI Japan 的一个代金券，就跟微软发给 OpenAI 这个130亿的代金券是一样的啊。说你 OpenAI 你就拿着130亿代金券到微软来去买这个云服务就完事了。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机制，这样运作起来以后的话，第一个 OpenAI 每年就多出30亿美金的收入来。他去年应该是40亿美金吧，但今年一下就多出30亿，而且每年都有30亿美金，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而且在这笔钱里头，就是每年都会赚一圈，30亿从软银集团手里给出来啊，到 OpenAI 手里头， OpenAI 说来我再把这个钱填回去到 OpenAI 日本的这个公司里头去，大家的销售额就都上升了，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软银是一个投资机构，或者是很多人说它是个银行吧， Softbank 嘛，它后边有一个 bank， 但其实大家注意，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之一就是软银，相当于像中国移动这样的一个公司似的。哎，等于中国移动说我这儿有很多的机房设备啊，有很多的这种可以作价的一些资产，对吧？我们把这些东西打包打包，然后搁在一块儿去整一个什么事情来。OpenAI 你的服务啊，也打包打包搁在一块儿放在里头。每年我们不得30亿来回倒腾一下，你的销售额也有了，我的销售额也有了，整个的资产也上升了。我们5000亿的星际之门又盖出了一个小门槛来，对吧？它是这么玩的一个事情。而软银呢，这一次整的这个项目呢，叫 SB OpenAI Japan 这个项目里头有一个核心产品。叫水晶智能，这个产品呢估计会让日本彻底掉队。为什么呢？你说每年花30亿来回倒腾来倒腾去，但是最后日本的这些企业你肯定还是能够用到一部分 OpenAI 的这个产能的呀，对吧？或者说它提供的这个服务你还是能用得到的。按道理说呢，这些产能应该是部署在日本的软银机房里的。原来 OpenAI 的所有这些服务必须要部署到微软云的这个机房里边去，但是软银如果把新的一轮融资搞定的话，微软云应该就可以去松口。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让日本反而落后呢？其实所谓的水晶智能呢，就是以 OpenAI 的各种大模型为基础开发的 AI Agent， 或者说是 AI Agent 的一个集群。到目前为止，其实大家并不知道水晶智能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外服务的。但是呢，以孙正义现在讲出来的话来说，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创新，也就是首先为日本这些大手企业服务。他讲说，我们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把1亿个大手企业里面遇到的这种场景啊，变成 AI Agent， 让 AI Agent 来替代这1亿个场景。就是你一旦听他想这个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完蛋了啊！为什么？我们继续讲，水晶智能这样的东西出来以后，大家知道大手企业肯定并没有那么容易就屈从，说来我就用吧，对吧？大手企业都是自己一帮老头坐在一块开个会，说哎，我们哪改一个什么东西啊，哪添一个什么预算，哪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流程，那一定还是要有榜样的力量。谁是榜样呢？软银手里头还有一家公司叫 ARM， 对吧？说来你先用上，你先用水晶智能把内部的各种研发管理环节都整个改造一遍，其他人说来你们参观一下， ARM 就是这么干的，你们也照这样干吧。啊，他大概是要这么去搞法。我记得去年我从日本回来以后呢，做过一期节目讲过日本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掉队了，而在 AIGC 时代会掉得更远。原因其实很简单，并不是日本人不聪明，也不是说他们不愿意花钱啊，或者说人家没有看到这块机会，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那种自上而下的创新，以及他们的这种劳务派遣制度，这个是造成日本在每一次大的这个技术浪潮前都会掉队的一个核心原因。为什么呢？不打破旧的桎梏，就不可能产生新的交易。 没有新的利润被分配，就没有办法到新的时代里的去跟这些新时代大厂去竞争去。你比如说原来都是大厂往下派单子，那他就没有办法去产生一个像谷歌那样的广告公司去跟谷歌去打一仗。移动互联网时代他也没有能力去产生像 TikTok 这样的产品去跟YouTube 去跟 Facebook 去战斗去，因为大厂永远不会有这种需求的。你越是维护大厂的利益，越是自上而下去创新，你就越没有机会参与到新的竞争里边去。所以摆在 AI 面前的实际上是两条路啊。第一条路是协助旧有势力降本增效，稳固地位，对吧？国内其实也有很多厂在干这个事儿。而另外一条路呢，就是创建新的用户体验，创建新的用户需求，寻找新的市场。一部分旧有势力呢，在这个过程中会沦为基础设施，就已经退出新时代的竞争，而另外一部分就直接死掉了。这个才是每一次技术革新真正带来的这种社会的改变啊，而不是说每一次技术革新了，我们把旧的体制啊，旧的这些既得利益者、旧的势力啊，继续维护维护，让他们继续稳固的发展下去，那个就已经放弃了在新时代竞争的这个入门券了。哪些旧有势力在新时代沦为了基础设施呢？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行业就是 SoftBank 这个行业，移动运营商。在 3G 时代的时候，移动运营商呢真的是如日中天啊，各种服务都是他们提供的。但是一旦到了 4G 时代，移动运营商马上就退居后台了，而在前台上叱咤风云的就变成互联网企业，移动互联网企业，就再也没有移动运营商的任何事情了。咱们现在看到站在前台努力奠放光彩的这些企业里头，有哪个是移动运营商出身吗？一个都没有，对吧？谷歌是吗？苹果是吗？美塔是吗？中国的 BAT 加上字节，谁是移动运营商出身？没有一个是。那难道移动运营商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没有挣扎过吗？挣扎过呀。他们也希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互联网时代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他原来的这个桎梏一定会捆绑他的手脚，你不打破的话就永远站不起来。所以孙正义搞的这套 SB OpenAI Japan 一定会拉着日本进一步的啊退出新时代的竞争。那么现在孙正义他们要搞 AI Agent，AI Agent 也是今年整个 AIGC 行业里边必须要去冲的一个山头了。那么 AI Agent 到底是应该怎么做呢？ OpenAI 为我们指明了什么样的方向呢？ OpenAI 在今年实际上在 AI Agent 里头下了三步棋啊。第一步叫 Task， 它可以为我们去创建各种定时任务。第二个呢叫 Operator， 等于是用户可以直接操作远程的浏览器，通过网站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第三个呢是这两天发布的啊，叫 Deep Research， 是干嘛的呢？就是你给了他一个命令以后，他去搜索几百个网页，然后再进行总结归纳之后，得到一份像财报一样的那样报告啊。这个是 OpenAI 给出的三个样例。我们现在要看到 AI Agent 去年大家在努力的做，但是呢 OpenAI 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它指向了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手动规划跟自动规划。原来我们使用很多 AI Agent 都是进行手动规划的，我们要去设置自己的私有的本地库或者是本地知识库，要去设定工作流程，要去设定各种各样的工具啊，让这个AI Agent 可以去发邮件或者是执行交易，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但是 OpenAI 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让它自动的去规划，你只要告诉它干什么啊，剩下的你就别管它了。哪怕是像 Deep Search 这样的功能，你只要告诉它我具体要去做哪方面的研究啊，它自己去找，去找完了以后自己给你总结，你不需要告诉它使用谷歌搜索，搜索这个财报，再去搜索学术论文，然后再怎么去进行总结归纳，你不需要告诉他这个事情，他自己就搞定了，然后就给你出一个很完整的报告出来。这是 OpenAI 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然后另外呢就是综合能力和普适性这个问题，其实 OpenAI 也解决不了。 OpenAI 现在给出的这个三个 AI Agent Task Operator Deep Research 啊，实际上呢都是分方向的，让某一个 AI Agent 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解决不了必须要术业有专攻。 OpenAI 现在跟所有做 AI Agent 的人一样，面临了一个新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普通人没法用这东西。他希望通过自动规划让普通人能够用上这些 AI Agent， 但是咱们就这么说吧，财报这是由专业人士直接替我们书写的内容，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坐在这儿把上市公司每年每季的这个财报看明白了？绝大部分人能够去看明白财报解读就已经很不错了。真给你一份财报，看着一大堆的 Excel 表格，在这里边找到各种的问题，这个是很难的。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财报写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写清楚啊，哎，这个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啊。财报写的时候也是要粉饰太平的，也是要把很多的问题掩藏起来的，虽然它有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要求，要求你必须要去披露所有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让有些信息被你忽略掉，这个是所有写财报的人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巧，既要合规又要突出重点，隐藏一些问题。看财报的人也是需要训练的，这些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已经距离很远了。所以啊，像 Deep Search 这样的工具就算给普通人了，他拿出来的东西大部分人是看不明白的，也没有能力去阅读这种东西，那么这样的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无感，对吧？普通人也不会愿意帮他去传播这件事情。我看 Deep Search 出来以后，现在在 Twitter 平台上去讲这个东西很棒的都是一帮老板，这些人可能会有需求说我要去做这种深度的研究，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压根就没这个需求，或者说就算你花200美金一个月开启这个功能了，进去 search 一次，那个也就是说高山仰止不明觉厉，哦，这个东西写得好棒，完了，对吧？这个事情也就不用普通人每一次都进去自取其辱了啊。现在我还使不了这个功能啊，因为我是20美元一个月的这个账号，据说再过一个月这个 Deep Research 会开放给我们使用啊，一天大概能用个几次的样子啊。但是大家要相信啊，这一份财报类的这种综合报告一般人一天是看不完的啊。那么2025年大家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咱们先不研究 AI Agent 的事情啊，咱们现在要看到山猫他们在干嘛呢？2025年星际之门是他们的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事情。山猫他们跟孙正义前面刚在川普面前去签了字，这两天呢因为 SB Open AI Japan 成立，山猫他们跑去日本了，孙正义带着山猫他们去见石破茂去了啊，日本首相，有来有回嘛。过两天山毛他们要再带着孙正义回去见川大爷，大家要重新去运作起来。那么这个到底在干嘛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阳谋啊，这是在对抗国运级的 DeepSeek。 很多人说 DeepSeek 是一个国运级的科技创新，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阳谋呢？就如果 DeepSeek 真的跑去跟国家绑定了，那么 OpenAI 可能就真赢了。并不是说国家啊扶持 DeepSeek 或者国家主持 DeepSeek 的工作就会有什么问题啊。孙正义做水晶智能的时候其实已经讲过了，到底新的技术是应该培养新的交易新的大型公司，还是让传统的公司传统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这是两条不同的路。而现在的话，OpenAI 孙正义这些人在日本美国之间见完首相见总统，见完总统见首相的话，那么 DeepSeek 可能未来也会去跟最上层绑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机会去扶植啊，或者是孵化真正的新兴生产力新兴的交易新的这些公司，可能就不行了。大家要注意啊，新智生产力还是传统大公司干的活，而我刚才讲的这些新兴的是要找到新的场景培植新的啊这种大厂出来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SB Open AI Japan 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